弟兄姐妹大家好，请大家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17章11到19节。
为了信息
17章11到19节、
提醒我们，也真是教导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来到
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17章1到19节。11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昧王之子，没有一个昧王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听见这段经文里边耶稣的祷告，他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要在人的身上，要来成就神的旨意，要在他自己的身上，还有在他所保守的人身上，要来彰显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心意，也更体会耶稣要在人身上要成就的这一切的功。我们将的仰望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我们会被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影响，特别是当你看见这世界上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出名的人物，他们在世界上追求了成功，他们也被世界上的人所肯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呀，我们的心好像多少会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所吸引。因此当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走进教会，你发现圣经上的教导往往是跟世界上所追求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此有人会觉得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走进教会是一个世界，走进外面的社会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我们的心呢，觉得说圣经所教导的生活原则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感动等等，似乎常常在世界的生活当中我们使不出力来。不仅如此，有些时候我们反而是被世界很多价值观所影响我们，这是我们常常会面临的一种征战。那么在这个1995年10月份有一篇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这一本杂志里边呢，他们就选出来25位最成功的这些领导人。那么这些他们所遴选的标准，你看他是用什么呢？用社会上的成就，就是过去有至少5年的成就，包括他们的身价，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已经累积赚的有多少房子金钱等等，包括他的 耐久性啊，它不是说突然间一夕成名了，它应该是过去有多少年的时间是这么出名的。然后包括呢，对于栽培领袖的这种尾声，从这四个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领导人。那去从哪里来看呢？从一些免税的机构，从私人的公司，从一些公家机构，当然呢，也从一些后起之秀来看。那么选出来人当中呢，有大概呢28%呢是从移民跟黑人当中选出来的。那么有一些呢是从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电脑界啊，这边选出来，好像说 Bill Gates 啦，像这个 Steven Jobs 啦，好，那像这些有钱的人，在世上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当然也有包括一些在节目的主持人当中啊，好像这个 Oprah Winfrey 大家也很熟悉他。那你发现这些人个个当然都不简单，到底他们的成功是先天性的呢，还是后天性的，还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智慧才华，还是他们呢是面貌长得特别有魅力，还是他们有创作力等等，到底他们的成功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发现呢，这些人的成功的确社会上许多人也给予他们有一些的肯定，是吧？所以你不禁要想，圣经教导我们这些如果跟世界的这个成功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底呢，我们在面对这一些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成功？你追求的成功是什么样子叫做真正的成功？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被称为是成功的人呢？也是一个成功的领袖呢？有没有这样的人？一打开创世纪，你就看见有一位啊，至少有一位。约瑟很出名吗？约瑟呢，他是十几岁就被卖到埃及去了，他从奴隶开始被迫的移民进入埃及，然后呢十几年以后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好像今天的是谁，国务卿，还是甚至是总理总统这样的职位的，很厉害了哈！十几年的移民能够做到这样的，是很成功的人。我相信呢他也是一个在今天社会上能够被肯定的人。那么圣经上描写约瑟是一个俊美的人，也描写他是有能力的人，他也能够吃苦的人，他在许多的方面呢，我们看见呢他蛮成功的。但是当圣经描写这些的时候呢，讲到他成功的真正的因素，圣经让我们呢看到很清楚的一句话，他能够成功的能力来源呢，跟我们现在所看见世界上这些成功的人的能力来源是截然不同的。在创世纪39:2那里提到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么约瑟呢，在圣经上创世纪里边的记载就提到，他的确在许多的事上呢，他常常是百事顺利，而这个百事顺利的原因呢，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他替这个法老王解梦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约瑟呢，他就跟法老王讲，解梦的能力呢不在于他，解梦的能力呢是出于神的，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创世纪41:6。法老王呢听到他解梦以后，法老王呢也看出来在约瑟的里面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连法老王都看得出来，要不然法老王怎么会把这样一个人，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人，就把他提升为埃及的宰相，仅次于他的人物。对，法老王也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看见了不同的一个神在人身上的一个赐福。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信仰跟属世的信仰，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 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的生活观跟价值观跟世界上的生活观价值观是要不一样的。往往我们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跟圣经里边的教导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吸引了。有些时候甚至于你会走错了，并且呢沉迷在那个世界里面。在世界的生活观里边，你发现世界观所包括的的确常常是要用自我中心来做一个出发点，就是凡事是希望我这个人在世上能够得什么，能够成名，能够呢被人看重，能够呢在这地上能够掌权等等。他是一个比较不厌舍己的人，只问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感觉，能够得什么。他不勤奋于向神来求问一些什么，他也不向神来认罪，甚至有些时候是不向人认罪，是吧？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要去求靠神的生活，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神为什么让人生活在地上的那种目标。这个是俗世生活。所以你如果发现这些成功的人跟约瑟来相比的话，大部分在俗世的人当中，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他们之中最大的一些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你就发现呢，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命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神的同在。就好像约瑟为什么会成功，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当中所最大的一个差别。有些的基督徒如果他不能够体会神的教导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他的生活里面除了礼拜天他来做礼拜以外，其他的时间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他的心里边所想的也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所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呢，真的是他是被这个世界把他捆绑住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段的经文，你发现这段经文呢，那个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向天父来祷告。我们读譬如说马太六章讲主导文啊，我们很多人会背主导文，主导文是耶稣教门徒怎么祷告啊，教导我们啊祷告是怎么样这个内容。但是这里你看见的呢，是耶稣向天父他自己的祷告。这个祷告里边呢有一个主题，就是呢他要荣耀神。一到五节呢就讲到了他自己怎么样子向天父来表明他自己要荣耀神。而从六节到十九节，他是为当时在他身旁的那些门徒来祷告。二十到二十六节呢就为将来会信耶稣的人来祷告。那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你发现呢这段经文呢，当然了就让我们要体会一件事情。耶稣他不仅说他自己要来荣耀神，他也呢为在世的以及将来信耶稣像我们现在这一批人听到了这段话的时候呢，要能够在耶稣的祷告当中呢，他已经先为我们祈求了，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来荣耀神。所以呢今天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十九节他就说呢，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自己先做到了，然后以这个为榜样，他要呢当时的门徒今天的门徒也都能够分别成圣，好让我们能够呢在真理的保守当中，我们也能够来荣耀神。所以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我们在思想说呢，今天基督徒的处世观，思想耶稣的心意，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来活出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处事观。这些处事观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来看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十四节就讲的，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耶稣说了，他不是求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他乃是求神用真理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15节、17节。而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说呢，基督徒被差到世上来，他是带有使命的啊，这个18节里边讲。那么这些所教导了耶稣自己呢，是先成为那样的榜样。我想神他要求人做到，他呢就先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成为人，来经历过人的这样一辈子的生活。所以耶稣也经历过，凡是他经过试探，凡是他经过世上世界观的试探，这样子他呢没有犯罪，这样子他能够走过来，所以呢他能够在神面前，他能够为人来求，要人也能够来面对这一些。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啊，14节。耶稣的代求他持续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后来相信耶稣的人也一样，就是呢你要注意到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一定会面临危险。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是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恨我们？因为世界其实是先恨神，先恨耶稣的。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神因为他用他的生命已经把我们救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当你用圣经的教导来生活的时候，许多的世界的东西是不喜欢你的，但是呢会吸引我们的，会诱惑我们的，所以这有很大的危险叫我们去面对它。第二个，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神面前被看为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有价值呢？因为我们得了神的生命，我们得了神的真理。耶稣差圣灵住在我们这里，耶稣还有神多少年来他用神的话写在圣经上，叫我们可以得真理。所以我们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身份呢，叫我们能够成为在神面前有价值的人，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也因此神会与我们同在，假如我们是真的抓住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必然要与我们同在，圣灵要保守我们。所以呢，神的真理就叫我们能够跟耶稣合而为一，能够分别成圣。因此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乃是要我们体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同你自己的身份，认同你自己的价值，你要追求的就是你的身份背后真正要带给你的价值，你要追求的就是那个在你心里边要来改变你的那个真理的道，而不是在世界上的那些东西。你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有一篇小本书《简单中的富足》，这个小说里边呢，就讲到一个小故事。在1958年呢，提到呢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企业家，他呢在那天呢，他拿起电话来，他就跟他的厂商来讲，他说呢，我要订购10000个钢笔套啊，不是钢笔。那对方当然有订单，很高兴。不过呢，对方也很纳闷，为什么你只需要钢笔套，而你 你不定刚北站。而原来在印度那个地方1958年，你不要说1958年了，今天在印度的生活大家都非常穷的。1958年的时候更穷，那个时候呢，人家大家呢买不起那个钢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要买一支钢笔也是很挣扎的，对吧？要花很多钱。所以呢，这个人就说呢，一支钢笔呢在社会上呢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呢你的财富，代表你的地位。所以呢，如果呢我卖一个钢笔套呢，大家买不起，钢笔套可以买得起，然后呢挂在这里衬衫上面，显出来我的地位。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很炫嘛，哈，所以呢他会去买，就算他不会写字啊，就算他不识字啊，他也可以去买。所以呢他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大过一切。你看，这个就是世界观所带来的意义。果然呢，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他买了10000个钢笔套，当货一进来2天就把它卖光了，就卖光了。人还真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意义啊。但是你去想这个钢笔套的意义，用在今天我们人的身上，跟我们人的本相来相比较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我们往往也是有这样子的思想。也许我们花一辈子的力气，我们想要去赚钱，为的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的表面，我们要装饰出来，我们是一个五子登科的人，我们是一个这个有房子、有车子，啊，有各式各样呢，你买不到的，我买得起的东西。我能够呢有这些东西，就是代表我有地位，所以我要把它现在外表上让你看见，就羡慕我能够做到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受到世界成功价值观的一种影响。我们千方百计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好像也是很成功的。我们呢口袋里面或者生命里面真正有没有那个真材实料，有没有那个钢笔套，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是把那个钢笔套呢放在这个衬衫的上面，要让人家看见，至少你看见我外表是多么的成功。但是当有一天你把衬衫脱掉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本相，对吧？其实现在外面任何一行行业做 sales，我相信他都要穿的比较光鲜，比较看起来是有体面的，不然他卖东西恐怕也会打折扣。这个是对人是有影响的确的。那我们真正回到家了，当你把衬衫脱起来，他要面对他自己真材实料的时候，他不禁要问自己，自己的真相，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自己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忙碌，你今天呢为了这些事情来奔忙，你难道就是为了彰显外面这个钢笔套，你为了彰显你这种属实看起来很成功的外表吗？这个是不是真正人一生的价值？你活过这一生以后，你衬衫脱下来以后，你就要问你自己，到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价值？所以论到世界，真的就像这个钢笔套，很多时候让人是外表好看的，让人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包装，但是它没有持久性，它也不能带给你真正那个生命的实际价值。衬衫脱掉以后，当你这一生过去以后，它不能够把你带到永恒去，因为你所留下来这一些外表的价值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它对于生命没有带出来一个实质的作用。这是钢笔套。耶稣要我们的是得到在世有一个 永恒有一个从神来的那种平安盼望跟喜乐啊，十三节就提到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喜乐的生活。所以约翰他也写了其他的书，约翰一书二章里边他就讲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呢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他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从世界来的，什么从父来的。他再加一句话，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有一件事情可以带进永恒的。他说什么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这件事情是永远长存的，其他的都要过去。所以只有当你体会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价值是真理在你身上，真理是可以永远长存的，只要你遵循了这样子的价值观，这种真理所带出来的生命意义跟价值是永远长存的。人遵循神的话，你带出来的生命果效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要认同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今天的身份是这么的宝贵，是一个可以让你永远长存的身份，是一个可以让你产生永远长存的价值。你终身所努力的，它的意义，它的目标，就在这样的价值上。所以你今天是神的儿女，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把神所赐的话，神所赐的真理活出来了，那个是真材实料，那个是呢能够显出来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个部分，耶稣说他不求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他乃是求神用真理保守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恶者。十五节、十七节这个地方提到了，我们在世上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当然有危险，我们当然有挑战。所以耶稣这里用祷告来说，他说他求父神用真理来保守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这种危险。怎么样子来保守呢？怎么样子能够呢叫我们被保守呢？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呢提到了更清楚了，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因为凡从神生的都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他讲得很清楚，约翰呢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从神生的，你就是呢可以用信心胜过那个世界。所以你用信心，信心就是你要去抓住神所赐的真理，用信心抓住神的真理，神就用这样的真理来保守你。这是呢神借着约翰给我们的教导。1996年北区基督徒会堂请了一对的宣教士夫妇到我们教会来宣道年会的讲员魏德凯牧师啊，跟他的师母。那么他们在过去许多年，大概至少40几年宣道的生活，有小段的时间还在中国大陆，后来在主要的一段时间是在台湾做宣道的工作，在校园福音还有台湾的乡村里边做许多福音的工作。那么今天台湾校园福音的一些领袖同工，还有乡村福音的一些领袖同工，许多呢都是当时呢他所这个 栽培出来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的工作。1995年12月，那时候呢，魏爸爸75岁，魏妈妈呢65岁，他们就到了一个退休的年龄，所以他们从台湾回到美国来。那我因为参与相符的关系，跟他们呢还保持一些的联络，那么有时候呢也收到他们的一些的 email。 那熟悉他们的就称他们为魏爸爸魏妈妈。在1995年他搬回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住在洛杉矶，他们生活非常简朴。我曾经去他们住的地方探望过他们，生活非常的简朴。过了多少年，他们在那里待了大概还有3-5年的时间呢，仍然在中国教会当中来帮助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再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可能3-4年前吧，他们就搬到这个Washington 去啊 ，Washington 州啊，在那里跟他们的子女们就近住在一起，比较容易啊得到一些的照顾。那么2001年，魏妈妈呢被诊断有帕金森。那这个帕金森的发展的一项，通常它就是慢慢的发展出来，就是情况慢慢恶化。所以最近这一年，现在他的帕金森的情况也比较有更不好一些，所以对他的行动也受到影响，会比较迟缓。那么去年的年底11月2号，魏爸爸因为他的脊椎骨就骨累了，所以他就住进一个疗养中心里边，他就只能住到那里边，有别人来照顾他，因此他不能够再跟魏妈妈住在一起。那魏爸爸魏妈妈他们呢，事实上在今年他们就已经是结婚满了45周年，所以相处在一起，但是面临晚年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终究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面对死亡，面对孤独，面对病痛。因为这样的缘故，魏爸爸一个人在医院里边，魏妈妈呢虽然有帕金森，她一个人生活，不过她的儿女们住在附近的地方就是了，在那里呢他要孤独的来自己生活。但是他们回顾，虽然年纪这么大了，今年魏爸爸90岁，魏妈妈呢80岁了，年纪这么大了，他们回顾过去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常常成为他们生活的指引，许多时候带给他们惊奇，也带给他们祝福。他们一生的努力，他们觉得呢，他们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传扬给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鼓励人呢，常常在真理，在圣经当中来扎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呢，生活当中自己实际上常常这样子来做的。今年的情人节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结婚45周年的纪念日。当他们在那里来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呢生活的在一个让他们觉得充满一种幸福的里面，乃是因为呢耶稣基督在他们心中做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而他们生活的表现就是信心的生活，是他们在每一个年纪，特别是现在面对晚年的时候呢，一个最最重要的对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虽然要面对病痛，面对孤独，面对呢老伴不能够在一个屋子里，身体状况不好等等，这是呢人要面对，但是呢你的心里边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价值观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那魏妈妈就想起来，她年轻的时候，其实她很早很早她就蒙恩得救，11岁她记得很清楚，在11岁的时候呢，她就跟神祷告，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清楚，人蒙恩得救，将来神呢就预备天堂给人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11岁的时候，他跟神怎么祷告呢？他存在他心中，一直到今天没有忘记的。他就跟神说，将来到天父面前，到天上跟神交账的时候，他盼望在他的周边，在天堂的里面，他可以看见一些他熟悉的面孔。他可以看见这些熟悉的面孔呢，是因为他也付出了努力，他带领他们信耶稣，所以呢他们也在天堂里面。他盼望呢，他能够多做一些这样子的努力。他希望呢，他在地上传递福音是能够持续的下去，把他的信心也能够呢传递给人。他这样的生活呢，事实上他们一辈子真的就是靠这样的信心抓住神而如此的生活。即使今天晚年了，面对生活比较紧张啊，有时候病痛，有时候孤独，有时候呢儿女有一些的状况危机等等，让他们也比较有那些的压力，他仍然还是用在神面前的持守，希望抓住神给的真理，用信心来祷告，面对这些心中的征战，还有看起来像是失望或者黑暗的时候，神常常就是让他去抓住一些神的话语。他紧紧抓住的常常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与人同在的神啊。马太福音28章的末了，各位记得这个神所给的大使命，那里岂不是耶稣给了一个应许，神必定与人同在吗？他也常常抓住这样的话来祷告。他说神与他同在，充满在他许多生活的细节里面。去年12月，有一次他坐在那里，突然间他看见他手上的戒指，那个钻戒上面那个钻石不见了，剩下呢就是围住钻戒的那个钢圈啊，有几个角留在那里。那个钻石是有一些他生活的价值的，因为12月24号圣诞节的时候是他们订婚45周年的时候，他那个钻石不见了，他也不想呢再花钱去买钻石，因为他其实生活简朴的时候呢，他们把剩下的一些钱呢，他们是捐出来去买一些书送到中国大陆去了，给一些学生们来帮助他们来相信耶稣了。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这个钻石无论在哪里你都知道，但是这个钻石是不是我能够再叫我拥有它，这个呢就由你来决定了，看看你要不要再给我。结果就过了没有一阵子，他上洗手间出来，他走出来走到客厅，他就看见客厅的地毯上钻石就这边闪闪发光，给他看到了，神就给他这样的惊喜，所以他赶在12月24号以前，他能够有那个钻石戒呢，再去把它镶好，庆祝他的45周年订婚纪念日。在他心里，常常也是这样的惊喜，常常是神是这样子的，常常在他身上呢，让他觉得是神与他同在。好像神在跟他讲，即使是这么一件小的事情，我都要让你知道你是有神同在的， 你是神的儿女，我在乎你的生活，你的细节当中我都看为宝贵。我们觉得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假如你是一个过有信心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你就越是觉得神是与你同在的。我相信我们都要这样子来学习，学习把真理、把神的话放在你的生活，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放在你每天信心的操练里面，因信以至于信，叫你越发觉得神是那位与你同在的神。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就是要用信心来面对这样的生活。神怎么保守基督徒呢？17节12节说，神用真理来保守基督徒，神是用神的话来保守基督徒，叫你来面对这个世界。为爸爸跟为妈妈，他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在那种让他觉得好像比较失望的里面的时候呢，他还是用信心抓住神的话。他的儿子跟媳妇呢，在最近就危机爆发，可能这段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好。那么在二月份的时候，他的媳妇就突然宣布说呢，他要离开他的儿子，寻求离婚的途径。所有的家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么他们就为这件事情来向神祷告。他们的儿子呢，自己也认错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仅是请别人祷告，自己也愿意来到神面前。他也打远洋电话呢，请一些属灵长辈帮他祷告，他自己来到神面前，他也来认罪来认错。为妈妈自己的祷告呢，他自己呢就是觉得让这媳妇呢求神，让这个媳妇能够不断的经历神的爱，也让这个媳妇呢能够经历到神的儿子是在神面前应该能够体会基督的爱，也体会呢家人，体会他的先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悔改，能够呢给他一份不同的爱。所以他向神也这样子祷告，他要全部的家人来到神面前觉醒过来，去寻求神，专注到神的面前去看看呢，专注到底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在人的当中做一些什么。所以魏妈妈她的祷告里边秉持她过去的做法，她就是抓住神的话，她用两节经文来祷告。第一节的经文，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寻求我就必寻见。第二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用这些话来祷告，帮助他的家人来到神面前，也帮助他的儿子来到神面前。结果第二天，他的媳妇呢有一个新的宣布，他媳妇宣布他会回来跟丈夫呢再住三个月。第二点，他会个别接受辅导，但是呢不是接受恢复婚姻的辅导，乃是接受一个辅导去发现他心中的如此愤怒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第三个呢，三个月结束以后，如果他仍然不能够接受他的先生，不能够接受目前这样的局面，他盼望家人能够尊重他的决定。我们看见事情有转机了，因为他也愿意到神面前来寻求为什么他是如此的愤怒。大家都愿意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呢就是有那个转机。 属灵的征战呢有两个大战场，一个在天上属灵的征战，我们看不见的属天的，一个是神的世界，一个是那些撒旦恶者的世界。另外一个呢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征战，就在那里有一个战场，每一天每一刻它就发生在那里。只是呢我们有没有去审查说，当神要用真理用圣灵的感动来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你保守我们。当神要用真理来保守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世界的征战，我们愿不愿意让真理让圣灵的感动来做工呢？你愿不愿意顺服呢？神有这样子的武器，他要在我们心上来工作。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恐怕不顺服，而更糟糕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于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在一个自我的里面，或者在一个情欲的里面，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更不要谈到说呢，神啊你让我能够来面对我自己的问题。因此读圣经，神用真理保守是两个方面的意义，让你能够常常明白自己的问题，第二个方面让你顺服这个真理，能够面对那个问题。这一个是我们的挑战，看见自己内心的世界，看见自己生命的问题，神真理的工作，你顺服了你就得到那个保守。第三个，基督徒被差到世上带有使命的，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他分别为圣，他完成这个使命。有一位名叫 Henry 克劳威尔这样的一位弟兄，他就是一个靠主得胜在世上完成神给他一个使命的人。他生于1856年而在1943年过世，是相当现代的一个人。但是他在15岁的那一年，医生呢却宣判他死刑，因为他患了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恐怕还没得医了。所以他回到家中就打开圣经，他要寻求神的旨意。他呢后来在这段的经历当中，他就写道，他说，当我诚心并且认真地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答案的时候呢，耶伯记第5:19就跳了出来，好像在对他说话。那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信心领受不一样，神的话语在你身上的领受也不一样。他当时的领受就觉得神借着这句话对他说话，他就突然有信心，他就突然觉得呢，神在第七年一定要医治好他的肺结核。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的应许要成就。他就抓住神的话语，成为他一生，他也是一样用抓住神的话语来祷告的人，凡事都到神面前来祷告的人。第七年神就果然医治了他，所以这个是他真正生活当中的应验。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说神说要医治我。所以他的病好了以后5年，1883年他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到现在都还存在，也是大家呢都很熟悉，并且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人使用这家公司的产品，叫做桂格燕麦公司。你们有没有越来越多人吃燕麦呢？健康食品。他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他日后呢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不是家族化的国际大公司。他也在他的公司里边，每年的营润利益65%拿出来捐出来，来做神国的事工。我们看见呢，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他在世上呢， 他就能够呢用神给他的这个真理的感动保守他生命也保守他在世上呢他被差来的使命的成就他一生呢他就用神给他的真理持守了随时呢去传福音神坚固了他的信心神也给他呢这个传福音的力量跟恩赐他就呢要基督徒他传福音的时候呢要人知道你一定要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你一定要抓住神的话他自己呢就是用读经祷告来到神面前来过他最基本的生活这是他最基本的生活形态许多人常常稀奇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啊，这是另外一个属灵生活上成功的人他就回答他说呢他人生的秘诀乃是我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祷告我呢并且愿意花时间去认识神去了解神的旨意这就是他的生活1943年10月23号那天他到芝加哥的郊外一个教会在那里还去那里讲道讲完道坐火车回家在火车站还跟火车站的服务员还用一句他常常开场白的一句话什么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啊？还问了这个服务员然后他上了火车他打开圣经然后呢车子开动正要读的时候火车依然在动他的心脏停了离开世界他是一个好像我们这段圣经所看见的蒙神保守的人是神的真理保守他的人是一个用信心生活抓住神话语抓住真理在世上生活的人所以耶稣所做的要荣耀神耶稣要我们说呢这些人被差到世上来就好像他被神差到世上来一样是带有使命的要荣耀神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我们有一个同样的使命你就是要来讨神喜悦荣耀神你的武器就是圣经神的话因为神用这个来保守你你面对世界你有内心世界的征战你有外面环境的征战跟诱惑而这一切呢我们靠的是真理的保守让你可以在这一个世界生活当中你的处事观是你不会受到世界的诱惑的影响你成为神所中的器皿而你能够小心谨慎让你注意到你接触的你的生活是什么让你注意到你不要陷入那个环境陷入那种诱惑的里面也让你注意到你不要轻易去尝试那些恐怕我们不容易脱离的那种诱惑也用神的话来祷告紧紧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让他来保守你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你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习惯可能束缚你叫你呢不容易挣脱开来你更是要来到神面前唯有圣经唯有神的话能够叫你脱离那样的习惯唯有神的话能够看到你内心的光景能够保守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手上有生命的道因为在你的里面有那个可以赐人喜乐的那种权柄也叫人可以看到自己内心光景的能力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活在你面前就是如此的喜乐就是如此有盼望 我们向神祷告，求你向神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我们确实的晓得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唯有看到听到耶稣你向神如此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切的体会你是这样子的，要把神的心意带进我们的心中。我们求神你来保守我们，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